除了亚伯拉罕为我们预神借着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之外，那现在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到底有2000年，到底要等2000年以后，然后主才钉在十字架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2000年，亚伯拉罕这个人是真的，亚伯拉罕是以撒也是真的，然后他这个雅各一家以色列国都是真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？到底以色列神拣选他们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？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和我们读以赛亚书很有关系的。好，简单的来说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简单的来说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神就被打败了呢？是不是亚当被亚当给赶出去以后，然后地长从荆棘地里来，大家都做了罪人，那么好了，人与神就隔绝了，现在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让慢慢有些畸形的发展，是不是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呢？那么在这2000年，神让他白白的过去吗？不会的。所以这2000年，神就拣选以色列人，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地位上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旧约神的拣选都是地位的，不是生命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今天神拣选我们是生命的，因为他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但是旧约不是，旧约就是人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吃了善恶树，我们当然罪人。那以色列难道不是罪人？当然是罪人呢、啊，他们一样吃善恶树的果子啊，明白吗？他们临死了，我被赶出伊甸园，我们也这样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像以罗马书所说的，不光是外邦人犯罪，犹太人也一样犯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都需要被救主，不是吗？都需要被救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就在亚伯拉罕到基督那2000年，那么到底神要以色列做什么？都是罪人，但神把它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就给他个地位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今天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子，你也喝，我也喝，大家都可以有个杯，但有一个杯子不可以每个人都喝，特别把它分别出来。这分别出来只有皇帝可以喝的，我们中国叫的御杯，完全被分别出来。所以也是一样，这个杯呢是个地位上的分别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同样堕落犯罪，但是现在的神要借着什么？要借着以色列人来教育其他的人。所以圣经称他做外邦的光，意思就是说，本来他们在黑暗里面看不见光的，现在如果看见光了，因为神用他们，所以以色列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作神的仆人，是从这个角度神用他们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为什么把他们分别出来？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就是教育那些罪人，他们当然是灭亡的了，他们一定要等着救主来，他们才有可能得救的。但是在这个中间，他们要明白一些东西，是不是说就没有神了？所以借着以色列人给我们看，宇宙里有一位真神，和偶像都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拒绝拜偶像的时候，就是神借着他们要告诉全世界说，宇宙里有一位真神，你不要以为这神死了，没有这件事，神一点都没有死，神活得很。那么而且呢，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么神到底又真又活，你只要看看以色列人就好了。今天许多人拜偶像，拜来拜去愁眉苦脸，那你看看以色列人，他们是拜真神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当大家慢慢把价值观、道德价值观慢慢就不行了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慢慢索多玛、俄摩拉的光景就出来了。那么大家思想慢慢被扭曲以后，你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什么都对的，因为你什么事你都可以合理化，所以难怪大家凭良心都是平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受的教育越高，你越会合，你越会合理化来解释一些事情，然后所有白黑的都变成白，都是漂白过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是不是到了有一天就没有黑白了？明白吗？现在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危险在什么地方？黑的跟白的分不清楚。 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不可能通过，因为现在年轻的选民占多数，在他们的思想里面，他们不知不觉已经被扭曲了，连基督徒已经被扭曲了，所以仇敌撒旦的诡计是非常非常诡诈的。到一个地区师父不知不觉我们年轻人被挪走了，你只要听他们讲几句话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已经被挪走了，在很多地方已经放松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已经为他们的犯罪已经留下一个余地了，明白吗？为着他们的做法已经留下一个余地了。那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。所以当全世界黑白都不分的时候，现在神要告诉人，神不光是活的神，而且他是有最高道德的神。那你怎么知道他道德标准在哪里？那就是十条诫命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神把律法给他们的时候，就是告诉全世界说，不光宇宙中有神，而且呢，你看见神是道德的神，明白吗？神说要按着这个，按着他的形象，前面说造人，后面说造男造女，所以可见男的一半，女是另外一半。他不是造男造男，也不是造女造女，是造男造女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两个半球不等于一个圆球，两个半球是等于两个半径完全相等的时候才是个圆球，对吗？所以现在圣经告诉我那人独居不好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男的是一半，女的是另外的一半。那现在只有男的这一半碰到女的这一半，意思是两个半圆不光是相等，而且怎么样是相辅相成的，这才是一个。所以如果两个半圆，你看见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圆，一个还有这样的半圆，这个不是这个男的和男的，女的女的，不可能是一个。所以神永远的旨意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才需要婚姻呢。就婚姻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，是因为男的只是一半，女的只是一半。如果男的不能找到女的那一半，女的不能找那男的那一半，他永远是半个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么很简单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婚姻，神是开始婚姻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人就推翻了，慢慢慢慢的就慢慢很多地方就扭曲了，就很扭曲了。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专门卖咖啡店的地方，他们老早说，他说他们的收入十分之一要为将来这一类的活动，就是如果能够进行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基督徒今天去喝这些咖啡，你不是等于不知不觉的支援这个整个的运动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说今天就没有是非了，没有，不要说今天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忘，不要那么说了。就在人堕落的时候，你看神就特别分别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呢能够代表神，让他们呢能够让世界知道说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那么今天人所遵从的道德律是怎样的道德律。所以十条诫命就代表神的，神是道德的神，从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道德把它推翻了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很多地方神已经定了界限的，踩了刹车的，刹车是好的事，刹车是叫你不会遇到车祸，有的人就把刹车拿掉了，非常危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年间你要开到什么地方去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些的圣经，你觉得难道以色列人也犯这个罪吗？不是，不是以色列人犯这个罪，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，迦南人就已经犯了这些罪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才觉得想也没有想到，怎么可能这些事情会发生？这件事情很明显是 perverted， 很明显是颠三倒四的，但是很奇怪，慢慢慢慢你看久了就正常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不知道肮脏到什么地步，不知道污秽到什么地步。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做个见证，就是说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这样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拣选以色列，所以他们成为神的选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就是生命来讲都是罪人，但是就是地位来讲现在不一样了。神把他摆在一个地位，好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不犯罪的话，应该这样这样这样，他的生活应该代表，如果今天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人如果不吃善恶树的果子应该有的表现。那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人是堕落了，但是起码在神的福音的光里面，你知道你是堕落有多深，你知道你扭曲的有多厉害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这个光不在的话，人根本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来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以色列人是有代表性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，以色列人是站在人类这个地位上，神对他有期待，他神对他的要求就是神对全部人类的要求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简单的来说，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，以色列人代表全人类，那迦南美地就代表了当时神所给亚当的那块地。神不对亚当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服这地，叫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嘛。不要忘记，这个是神对亚当的命令，不是吗？但是请记得，等到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，神对约书亚怎么说，你要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就是说经过几百年，神把以色列人寄养在哪里呢？寄养在尼罗三角洲，因为风和日丽，所以还没有多少的疾病，所以很快人就繁衍起来了。好了，现在既然有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沙那么多什么意思呢？沙那么多的目的，当初神对亚伯拉罕对亚当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第三天你看见地一生出来，地一退火水一退走，然后青草那样的生命就布满整个的地面，然后后来的动物的生命就布满整样的地面。但是神更高的旨意是什么？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有神的形象，如果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他里面就有那个生命，这样的生命要怎么样，就像草一样，就像动物一样，要怎么样，要充满这个地面，要布满这个地面，然后呢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这个怎么是神当初对人类的旨意，对亚当的旨意，很可惜亚当失败了。所以现在神就借助以色列人告诉亚当，外邦人说神的意思在哪里，明白吗？所以那块地就相当于神当初所创造的一块地。神对亚当说生养众多，神对亚伯拉罕说生养众多。那亚伯拉罕没有孩子，这不是笑他们，这不是在那嘲笑他们，不是的。你看见吗？现在告诉你说生养众多的秘诀在哪里，是你不相信，从你自己根本生不出以撒来。但是感谢，到了你100岁的时候，结果你要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所以到了约书亚进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海边的沙那么多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就生养众多，这样的生命，这些生命应该是和这个堕落生命不一样，完全被分辨出来的。他们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满足神的心意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，在以色列身上要完全得到。所以明白这一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读整个旧约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口气的那个，你看神当初对亚当的思想跟亚伯拉罕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这块地有代表性。所以以色列，你看刚好在亚洲、非洲、欧洲的中间，所以你看见在西伯利亚的植物长到南边，长到以色列就不能再往南长了。那么中国的植物从东边一长过来，长到以色列，再也不会再往西走了。然后呢，在西边那个植物慢慢往东走，到了以色列就不会再往东了。埃及南边的非洲的植物往北走，长到以色列就不再长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 在以色列这块地上，你所有的植物是全世界的植物都有的，所有的特点你像等于开个大的窗子一样，所以怎么能说